我们今天看到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整个我说过撒迦利亚书这本书除了是先知书以外，它本身是一种叫做启示文学。启示文学有非常多的象征性的，无论是象征性的数字或者人或者事情，是一种象征的代表。那因此在解释起来的时候，就自然而然有很多需要从整个的历史的背景也好，从各方面去理解，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在说的是什么。不然从表面的意思，你很像不能够深透到它里面所要表达一个更完整的更深切的意思。同时启示文学，因为是启示文学，它除了文学上用象征性的东西以外，另外它也是提到除了现今的世代以外，它会讲到将来。所以在先知书特别是启示文学常常会提到一个字，就是当那日，当那日，当那日，就不是现在眼前这一日，是将来有一天。所以很多事情是要在将来一层一层逐渐的，我们叫做多次应验。甚至有一些到我们今天21世纪，我们都不能够说圣经上有一些这种先知的预言已经在我们眼前应验，有一些还是可能比以前更完整的一点点的应验了，但是还有很多要等候更遥远的将来，那个时候更清楚的应验。那今天的第三章有一些经文也是一样，可以帮助我们好像一点一点的好像被揭露开来。所以很多的经文到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我相信比2500年前当撒迦利亚跟当时犹太人在讲的时候，我们现在能明白的能体会到的可能是超过那个时候的。但是这些预言也是在当时马上可以应验一部分的，不然都是讲很遥远的将来，在眼前什么都没有，对我今天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将来才有意义吗？所以对当时是有一些应验，但也有提到将来的事情。那同时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整个的过程有点像，如果你看电影的话，他先给你一个大的一个图画，然后有时候那个摄影的镜头他在纽约市的上空，可能纽约，然后镜头就对着一个高楼，然后像下去，那镜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了一个窗口，然后从窗口一进去，哦，那房间里面有人在讲话，那电影这样开始了。所以从遥远的一个镜头然后慢慢聚焦，同样的情形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六节是整个的一个序言，然后第七节开始我说过这个夜间的异象，一个晚上之间有8个不同的异象，那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展开。那其实第一个意象我也说过，第一个意象几乎是后面7个意象的一个总的一个中览。然后从第二个意象开始，这些中览整个来讲就是关于犹太人以色列民族，但是也包括他们所代表的所有神的子民现在以及将来要面对的事情，基本上那个总结是这样讲的。然后从第二个意象就是4个角，四个工匠，四个角是当时攻打毁灭以色列跟犹大国的列强，四个工匠是有4个工人拿着好像锤头榔头就把4个角打断了，因为他们压迫了我的子民我的百姓，我要保护他们等等。所以从整个以色列犹大国开始讲了。那第三个意象就是上次讲的意象是讲什么呢？讲耶路撒冷，讲锡安城，就从整个国家的命运谈到一座圣城耶路撒冷，又称为锡安山，谈到这个城再一次是蒙拣选的，然后这是神所爱的，好像他眼中的瞳人，谁碰了他就好像碰到我的眼睛，小心一点你要遭受怎么样的审判啊等等。讲到耶路撒冷，那今天我们就讲到了第四个意象，就从耶路撒冷再集中到耶路撒冷当中的圣殿。所以今天整个意象是关于圣殿 的意象。所以从耶路撒冷城当中那一座耶和华的殿，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前面的意象所牵涉到的，先是谈到所有从巴比伦回归的那些难民，那些犹太人，我们称为余民，余剩的剩下来的那些中心的百姓，广义的来讲这整个的移民。可到第四个意象呢，好像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叫做约书亚，就从一群人提到一个人，那位是约书亚大祭司。但是待会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大祭司约书亚所代表的不仅是他一个人，其实他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因为以色列整个民族被称为祭司的国度。所以约书亚如何，以色列人就是如何。他之前受羞辱，好像穿上污秽的衣服，现在穿上华美的衣服，那就是以色列百姓。过去你是在世界各国当难民，一无所有，就像穿上污秽的衣服一样，如今我给你们换上华美的衣服。所以因此是讲到约书亚这一个人，这位大祭司，但事实上也是讲到整个以色列民族，因为这是一个预表。所以你就发现整个的这个意象，从第一到第二，到第二到第三，第三到第四的时候，整个来讲有点的聚焦，从广泛的犹大国以色列国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讲到圣殿，也好像从所有的渔民当中讲到这一个独特的一个人大祭司。而且第四章这个意象呢，似乎在另外一种场合，你知道最初的意象，第一个意象夜间的梦的时候，是在一群这个番石榴树林当中，有人骑着马，是在那个背景之下那个意象出现的。那现在这个意象呢，似乎在一个法庭，而且是天上的法庭。天上法庭谁做审判官？耶和华。然后有众天使在那里，然后先知这个撒迦利亚呢，是被好像带入，或者说被介绍到这个里面，就做一个旁观者一样。然后有众天使在那里，然后更令人惊讶的，在众天使当中还有撒旦在那里。然后在这个当中，法庭当然有原告控诉者，也有被告的辩护者，所以有原告，有被告，还有辩护者，当然还有法官。那原告就是叫做控诉者，那一位就是撒旦，被告的是耶稣亚，然后替他辩护的是谁？耶和华的使者。然后也宣告神的对这耶稣亚被告以后他的审判，他的回应是什么。所以因此整个是一个法庭的一个情景。那这个情景其实非常接近如果你读过这个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记一开头的第一章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这两个是非常类似的一个情况。在约伯记第一章里面，他就有提到约伯他是一个地上的义人，但是在天上有一幕在发生。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神的众子就是指天使，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到其中。不要忘记，撒旦原来就是天使长，他只是一个悖逆的天使长，所以他原来就是在天上的法庭当中的。所以撒旦也来到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从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所有一切吗？他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他在控诉约伯说，约伯的敬虔难道不是因为家产丰富，儿孙满堂，蒙你赐福，他当然敬畏你吗？如果把这些拿掉，他就立刻离开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约伯的受苦就从这样开始了。然后第二章又是第二次 第二章第一节，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第二次撒旦又在做同一件事情，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情况就跟撒迦利亚在这所看到的很相似。神在天上的法庭中，神的众子就是天使在那里，然后撒旦在那里，撒旦所要做的工作就跟在约伯记所做的工作一样，他是控诉者。这在整个的背景中，这是第四个意象我们所要看见。那所以呢，在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和合本圣经翻译说，天使又指给我看。这个我们的和合本哈，电子版我不确定还有没有加上这句话，不过如果和合本的话，不管繁体字的简体字的，它都会注记天使这个字，原文就是他。他又指给我看，只是他是谁呢？所以因此我们和合本加上了天使，但所有英文本的圣经没有一个加上天使的，就是他。因此这个他是谁，可以从第二章延续下来嘛？那第二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好像是耶和华的使者或者天使当中的一位在讲话嘛。所以因此翻译成天使本身也没有错，只是原文是只有他这个字。所以他可以是指跟撒迦利亚传话的有一个天使，天天陪着他帮他解释跟他说明的那位天使，但也有另外一位好像是天使长，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甚至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几乎就是耶和华。他有时候讲话的时候耶和华说，他不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了，诸此类。所以可以广义的来讲，可以指天使，可以指耶和华的使者。然后他指给他看，看见什么呢？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所以表示在天上的朝廷里面，约书亚在那里，有耶和华的使者在那里，然后还有撒旦在那里。没有说的是耶和华在这当中吗？当然有，因为后面这个像第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所以是在那个里面他没有说，但其实是耶和华在那里，耶和华宣告。所以在整个法庭里面的法官是谁？耶和华。所以撒旦这个字，撒旦这个字是一个希伯来语跟亚兰语是很近的，这个字的意思本身就是敌对者或者是控告者。诗篇里面常常把它翻译成仇敌，我的仇敌怎么样怎么样。那时候在诗篇，大卫写诗篇说我的仇敌，那个字就是撒旦。所以在某些场合，撒旦可以指那一位堕落的天使长撒旦，也有的时候这个字本身就可以指一般的仇敌。人生在世有各式各样的仇敌，有些人这个儿女不孝，哎呀，儿女就是我的撒旦，就是跟我顶撞的。所以这个字可以广义的称为顶撞者、仇敌等等，但也可以变成专有名词。所以因此撒旦这个字哈，如果英文来写的话，那个撒旦的 S 大写的就是专指那一位敌基督堕落的天使党，那个撒旦。如果 S 是小写的话呢，那就指一般的任何的仇敌、敌对者、控告者。但是总而言之，在天堂的这个法庭当中，有一位是控诉这个约书亚的。如果有任何人间的任何一个人在天堂做控诉者的话，大概他还不够格上到那儿去。所以这边翻译成撒旦的话，其实大多数神学者认为这个翻译是对的，就是在天上朝廷中，主控官总是这位撒旦，他总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挑拨离间，挑拨离间。所以像大卫的诗篇，我的仇敌也可以变成撒旦，就是说那个就是在攻击他。同时也有一个任务，撒旦的工作就是让人与神隔离，让人与神隔离。所以这边没有说撒旦控告约书亚什么，反而有耶和华神直接为约书亚的答辩，所以从他的答辩你大概可以知道他在控告他什么。第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什么？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所以表示说 这一个控诉者不管是谁是被耶和华责备的，所以他的控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待会会解释，但是没有真正体贴神的心意。所以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他说你看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所以耶和华看约书亚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这句话呢在不同的上下文当中出现在不同的经文，不过其中在先知阿摩斯书第四章就用过这个字，火中的抽出的一根柴，而这句话是指着以色列百姓是被掳残余剩下的，就渔民，这句话是在讲这个。所以在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四节，以色列人呐，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四章十一节，抱歉，不是第四节，第四章十一节，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所说的你们是谁？就是以色列民族他们的百姓，他们被神管教，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被神的烈火焚化，然后剩下一些残余的人就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所以这边所指的不是一个人，是以色列民族。而在这边耶和华责备撒旦的时候是说，你看约书亚他不是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吗？所以从这个你就可以了解到，启示文学里面在这边的约书亚大祭司，他所代表的不仅他一个人，也不仅仅是大祭司这个职分，他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民族。因为阿摩斯书第四章所说的是以色列民族他们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那所以你就知道约书亚在这个地方很多地方是预表着整个民族，可是也不否认他本身是大祭司，他有祭司的职分，他有祭司的服装，他用这些来表达，但这个表达也是不仅仅指着他一个人，指着整个是以色列的民族。所以他提到的是在阿摩斯书也提到说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然后也提到阿摩斯提到当时神怎么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最近因为去年九月的时候我去过罗马参加一个欧洲的一个宣教的研讨会，然后就提到我们华人哈在欧洲宣教我们有什么责任。因为你知道欧洲现在是大幅度的我们叫去基督化，就等于说教会的冷淡，信徒的减少，相反的穆斯林来的越来越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讨论我们华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因此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些资料。那其实我去过意大利好几次哈，那有一个地方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那也许某个时候我会去吧。在罗马附近大概要开车可能要两个多小时，有个地方在考古学上很有名的叫做庞贝古城，所以就收集了一些资料。然后以前我大概知道收集了很多资料很多照片以后，哇，他发现这个庞贝古城其实就是古代亚伯拉罕时代的索多玛。而这个城整个被毁的时候，你知道整个城被毁，那现在考古学挖出了成百上千的那种死人的那种像石膏像一样的东西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城是怎么样在一天之间整个毁掉，时光冻结。然后那个挖出来的墙壁有壁画有什么东西，你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罪恶之城。我相信索多玛就差不多是这个样。我看的那些图片有一方面看起来很恐怖，所以大家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啊？去完那天回来可能吃不下饭的，那个绝对不是看完以后赏心悦目的考古或者是观光圣地耶，那我去那种地方回来会啊，我看我好几天都不能吃饭的那种地方。然后他留下来的那种壁画大部分是什么？ 城北是罗马城郊外的一个地方，当然现在开车两小时，以前的话大概要大半天，不过也是郊区了。罗马最有钱的人都会在那边弄个别墅，可是那边是罪恶之都，同性恋一大堆，异性那种什么人兽交也有，都画在壁画上。你可以想象的所有最淫乱的淫乱就在庞贝城，因为留在那里壁画甚至有雕刻的哈。然后当旁边威斯威火山爆发，火山灰这样下来的时候，全城好几万人没一个活的，全死了。不但人死了，牛啊马啊狗啊，所以他挖出来那种都就是活活被火山灰就这样弄死了以外，他立刻变成像石膏一样。所以有狗，据说有几十只狗，还有马有驴，更多是人。那人有各式各样，就是一刹那之间死掉了。所以有些人讲嘴巴张很大就这样死掉的，然后就变成像石膏一样就这样。所以你可以了解圣经提到索多玛被毁的时候，罗德的妻子成为盐柱，什么意思啊？你说什么盐柱？我们讲说这个儿童故事神话故事，你看看那些庞贝古城那些人，你就叫什么叫盐柱。他的盐不是我们吃的那个盐，就是立刻变成像石膏一样的，他舍不得走，回头一看火山灰一下来以后立刻就变成活活的一个人。所以那里面剩下的那个几十个上百个，他只是上百个，其实他说仓库里面大概堆多少，但是需要吗？我摆了十几二十个已经让所有人都已经看到，都已经哇，如果人死是这样死的，所以整个被毁。那什么叫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假如在这个被毁的当中有少数几个人逃脱的话，那不就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吗？索多玛被毁的时候只有三个人逃出来了，罗德和跟他两个女儿，他妻子没出来就变成盐柱了，只有三个人。那庞贝古城据我们所知几乎没有活口。那但是这个事情我们约略知道火山的爆发的，有些人可能前半天前一天就已经先走了，不是火山爆发一下来，火山爆发一下来的时候一小时之内全城就全部毁了，然后在火山灰就埋了差不多1900年，因为火山爆发的时候大概是公元70年左右，也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个时候的前后几年而已。所以公元70年左右庞贝古城全城被毁，然后就埋在火山灰下1900年之后才陆续开始挖掘，那现在是几乎挖出绝大部分，所以街道什么房屋都有。所以你会发现神的这种审判是很严厉的。而犹太人被毁的时候，虽然不像索多玛被毁，实际上是被天然的灾害的时候，但是是一样的。犹大国被毁的时候，很多人被杀，少数人是被俘虏，然后迁移到巴比伦，然后经过多年之后，剩下逃脱的留下来的，叫做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二次大战的时候，整个欧洲大陆600万犹太人被希特勒政权抓去，各种的方式处决了，死掉600万。但是欧洲全部的犹太人活下来的可能不到10万人，到底多少人不知道。所以今天还有叫做那个 Holocaust 的这个残余者，就是他们的子孙留下来的，他们偶尔还会聚个会纪念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祖先被杀的时候，那些都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但是当他们从这个灾难中逃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是怎么样，除了一无所有以外，除了惨痛的经验以外，那另外就是贫困羞辱。你可以想象一切的一切，约书亚所代表的以色列人就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所以 这样出来的话，你说他会穿什么衣服？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这使者当然可以翻译成天使，也可以翻译成前面所说的耶和华的使者。在天上的圣洁的神面前，好像一个人穿着一个不太得体的一个衣服吧，他穿个污秽的衣服站在这里吗？但是他除了这个他有什么可穿的呢？他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他是个难民，你要期望难民穿什么衣服？他就穿这样的衣服，是不得体。大祭司有大祭司的衣服，什么以弗德的外袍、胸牌一大堆的，然后有一个荣耀的冠冕。可是这一位大祭司，他根本没有合适的衣服可以穿，他穿的是污秽的衣服。所以因此，撒旦控告约书亚什么？没有说。但从这些话语你就可以看出来了，他的控告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控告约书亚这位大祭司，他没有穿上礼服，他没有资格站在这里。这个控告你说完全没道理吗？他不完全没道理，他有一定的道理。他是穿上不合适的衣服，他没有干净的衣服，但是耶和华替他辩护，是说这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同时使者就吩咐说，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给他换上华美的衣服。所以凭约书亚本人，他是没有华美的衣服可以穿的，是神给他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神主动做的。所以表示说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但同时他是蛮有慈悲怜悯的神。如果不是在慈悲和怜悯这边来讲，那约书亚是应该从天上的法庭被赶出去的，那穿着不合适，或者说你根本不应该站在一个圣洁的一个法庭当中穿这样的衣服。所以因此这件事情成为一个转捩点。当然这边提到约书亚啊，在哈该书第一章，就是跟撒加利亚同一时间的另外一位先知，就是撒加利亚书前面就是哈该书嘛。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就介绍这位大祭司约书亚，他说那个时候是什么呢？犹大省的省长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这是下个礼拜第四章我们要讲，第四章的焦点就从约书亚转到所罗巴伯了，会讲到所罗巴伯，所以所罗巴伯的事情下礼拜再说。另外一个是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所以约书亚是谁？大祭司，他的父亲是约沙达。那约沙达又是谁？如果你读历代志，你读这个家谱，或者读列王记，也会提到他的祖父就是当时犹大国的最后一个大祭司，叫做希莱亚。希莱亚的儿子就是约沙达，约沙达的儿子就是约书亚。所以因此约书亚是希莱亚的孙子。希莱亚在列王记有记载，最后在城破，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被毁的时候，希莱亚是被尼布甲尼撒王杀掉的，就最后一位大祭司也是死在尼布甲尼撒手下的。然后他的儿子约沙达当时是属于被掳到巴比伦之一，所以被掳到巴比伦，那约书亚呢出生于巴比伦，他是被掳在那里，然后在那里出生，现在回归了。所以回来的时候是约书亚回来了。那因为你知道耶路撒冷被毁是公元前586年，然后希莱亚死了，你可以算算约沙达如果出生，约沙达大概几岁？约沙达假定是20岁吧。然后公元前536年，50年之后，他们回来重建圣殿，所以这个时候是之后更晚了。50年之后，如果约沙达被掳的时候是20岁，那时候他70岁了。假如他能活着，所以很可能当他们回归的时候，约沙达已经死了。但那个时候约书亚是在巴比伦出生的，可能约书亚大概是30-40岁，而这个时候是回归之后16年，公元前520年了。所以那时候的 约书亚很可能是四五十岁了，对，约书亚过世了。所以因此从巴比伦回来带头的是所罗巴伯，再加上约书亚。那所罗巴伯的情况跟约书亚情况差不多，年龄也差不多，他是被掳的约雅金王的孙子，也是一样。所以呢，约书亚他是有一个独特的一个身份，但是他跟其他犹太人一样都是劫后余生的嘛。所以因此贫困也好，或者各方面条件实在好像是不配站在天上的法庭，但是神吩咐脱去他的不洁净的污秽的衣服，然后给他穿上一个华美的衣服。所以华美的衣服就是大祭司的祭司袍。但是这个耶和华说的时候，透过这个使者吩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什么呢？他对他说，我使你脱离罪孽。所以因此脱去污秽的衣服不仅仅是衣服而已，衣服所代表的是一个罪孽，罪孽。所以因此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一方面是衣服的更换，第二方面是脱去这些罪孽。第三个来讲，也就是说你要在天上的这个法庭，好像在圣殿中执行大祭司的职分的时候，你必须有祭司的礼服，你才可以执行这个。那我说过，约书亚所代表不是他一个人，约书亚所代表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族他们本来叫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可是因为他们的悖逆，被管教，被审判，所以被杀了杀，有些人逃亡到了，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等于说祭司的职分就脱去了。那现在脱去污秽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的意思就是说，从神重新把以色列民族重新认可为祭司的国度了，就他可以做祭司了。所以这个华美的衣服不仅是给约书亚的，是给以色列整个民族的。我重新给你穿上一个祭司袍，所以你可以做祭司了。但之前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所以因此当他说我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的时候，然后又把这个洁净的冠冕，洁净的冠冕就是祭司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头饰，那前面有一个黄金做的一个牌子，叫做归耶和华为圣，这是他的礼冠啊，冠冕在他头上。然后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当中来往。第七节前半说，你要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这是一个好像我们叫做假如你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让你怎么样，一个叫做一个因果关系的一个命令。你如果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接下来就是说，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的家是什么？其实那个家那个字在希伯来语就是 Beth B-E-T-H， 我们的 Boston 有 Beth Israel 那家医院，那个 Beth 就是以色列的家 Beth。 伯特利 Bethel， 伯特利这个字的伯就是家，伯特利是什么？ Beth El是神的家，或者翻译成神的殿。所以管理我的家就是管理我的殿，圣殿，我的居所，我的院宇，其实所说的都是圣殿。其实这句话就使我们想起在出埃及记，当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是祭司的国度的时候，那节圣经是值得我们再去好好的看一看想想，然后你就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那时候是摩西讲的话，但是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耶和华怎么说呢？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你注意他前面说的是什么，第五节，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后面就是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以色列人如果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他就有资格，有个特权，成为祭司的国度。那反过来说，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守他的约，他这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职分就被剥夺。那犹大国、以色列国怎么灭亡？就是因为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遵守神的约嘛，被剥夺了嘛。那现在他们回归了，从巴比伦回归了，那神做的事情，用象征性的动作，脱去他污秽的衣服，除去他的罪孽，他们过去的悖逆，现在穿上华美的衣服，重新穿上祭司的衣服，重新被立为祭司的国度了。因为过去没有守这个约，所以现在有。所以因此耶和华的吩咐是一方面好像外面的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可是要再一次提醒他，你必须听从我的话，或者说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约，遵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继续执行祭司的职分。否则跟以前一样，我会立刻脱去你的祭司袍，你就再也不能当祭司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因此在这里耶和华的使者对约书亚所提醒的警戒的话，是好像重复在出埃及记当时神透过摩西向以色列民百姓所说的话。那今天当然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成为真的另外一个程度属灵上的真以色列人，我们被称为人人都是祭司。那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我们有这个特权，但别忘记这个特权的背后有一个条件，条件就是我们必须遵行神的道，遵守神的命令，否则我们所有的这些特权也可以被剥夺的。所以这一点是他用这个脱去衣服穿上衣服这一点来表达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最后第八节开始，耶和华神正式的宣告，他这边大祭司啊，这个说话的是谁呢？这前面就是我要使你，所以这个讲话的应该跟第七节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是从万军耶和华说下来，所以这个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的耶和华做大祭司约书亚，你和你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应当听，因为他们是做预兆的。他讲话的对象是对约书亚以及他的同伴，他同伴是谁呢？应该是同样做祭司的，他是大祭司，那有一群的祭司在圣殿中服侍的。那我说过的，这个可以指大祭司跟大祭司的祭司的同伴们，但也可以指的整个以色列民族。他等于对整个回归的犹太人发出这样一个宣告，他说，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了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个眼，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短短的几句话里面提出一个预言，一个宣告，这个预言和宣告是有关于人类长远将来发生的历史。他提到说，你们都是一个预兆，预兆的意思是一个好像一个标志，一个预兆，你们是预兆，意思是说这个预兆可以代表，因为好像那个一个标志嘛，你那个开高速公路它有一个标志说这条路通往哪里去，你走这边走这边走这边走那边，或者说离什么地方还有多远，有各种的 sign， 那个字就是在这里所用的预兆这个字。你们是 sign， 你们是记号，你们是预兆，也就是说你们这些祭司，你们是预兆，你们是什么？其实他就是说，你们这些祭司就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因为以色列民族是祭司的国度，所以你们都是祭司，但是你们所代表的是以色列民族。然后他宣告什么呢？三件事情，一个叫做我的仆人， 第二个提到叫做苗裔，第三个提到一块石头。那这个所指的都是指将来的一位，也可以说这三个最后指向就是将来的弥赛亚，也就是指向基督。第一个他说我的仆人，我的仆人，那你知道在先知书里面每一本先知书，尤其是像先知以赛亚书，只一而再再而三，我们叫做仆人之歌，就提到我的仆人，我的仆人，我的仆人，所指的就是将来有一位神的仆人，或者我们后来被称为弥赛亚基督受膏者这位仆人。第二个名词他提到说是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但是大卫的这个字我们在和合本的圣经繁体字版在右边有点点点，简体字版在下面有点点点，也就是说这个字是原文没有的，原文只是我必使我的仆人那个苗裔，没有讲大卫的。所以大卫的这个字也是中文版加的，英文版是没有这个字，原文没有这个字，但是他加上一个大卫的苗裔，有没有错呢？其实没有错，因为在整个圣经里面苗裔这个字呢，在很多经文里面都是特定的指向一位大卫的子孙，然后那位是将来的弥赛亚，所以在整个圣经当中是重复出现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他这边加上这个是没有错的。譬如说我们可以翻开前面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面就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譬如说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他说到那日，每一次先知书提到到那日的时候，那那日都是指世界最后快要历史快结束的将来遥远的那一天。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人显为荣华茂盛。耶和华发生的苗，这个苗就是这个苗裔，苗裔所以这个苗后面有时候这个在这个英文通常翻译成 branch， branch 这个字有时候是代表一个枝条，有时候翻译成枝条，或者一个长一个枝子，苗裔。然后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所说的这个耶西的本也是指将来的弥赛亚。那这个本这个字英文就是翻译成 branch， 一个枝子，这个也是指样指的一个苗裔。以赛亚书之后的耶利米书也同样的不止一次的提到这个大卫的苗裔，比如说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耶利米二十三章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对，日子将到，我要兴起大卫一个公义的苗裔，对不对？提到这边是有大卫这个字，公义的苗裔。还有呢耶利米书三十三章，所以其实文学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其他经文的参照，你加起来看你就可以明白他在说什么。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五节，当那日子，再次提到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苗裔在撒迦利亚书提到的时候，当然你要知道 无论是耶利米书，无论是以撒书，都比撒加利亚早。耶利米书写的时候大概是比撒加利亚早200年，这个以赛亚书，那耶利米书写的时候比撒加利亚早70-80年，就都在他之前。所以会不会他读过耶利米书，读过以赛亚书，我们不能确定，但有可能，至少在流传当中。所以他用的词汇是跟其他先知有用的是同样的意义，所以这边加上了大卫的苗裔，加上去是没有错，虽然原文没有这个大卫的。所以这个苗裔也是指的当那日有个大卫的子孙，他成为一个独特的受膏者，他有执政掌王权的意思。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耶稣的时候很多人称耶稣什么呢？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啊。这个典故从哪里来的？这个典故就是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及撒加利亚书来的。所以到了500多年后耶稣的时代，所有的人，当时犹太人在期待将来有位弥赛亚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那位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们给耶稣的头衔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啊，你称他为大卫的子孙。那当然这边提到有一个大卫的苗裔要发出，在下个礼拜我们讲第4章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有一个人叫做所罗巴伯，那个是约雅金王的孙子，的确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如果说这段圣经你找一个犹太教，今天犹太教的拉比到犹太人的会堂去问他，这边说的大卫的苗裔是谁，他一定告诉你那就是所罗巴伯。可是在约书亚的时代，的确这一位大卫的苗裔就是所罗巴伯，可是显然他所说的远远的指向从公元前500多年一直指向遥远的那一天，他所说的绝对不仅仅是所罗巴伯，是所罗巴伯之后，因为很多事情在所罗巴伯身上他并没有能够完全应验。正如前面所读的耶利米书，他要掌王权，犹大要复兴等等，所罗巴伯没有，他重建了圣殿之后，在历史中所罗巴伯就不再，他的子孙没有做，他只是犹大省的省长，他的子孙没有再继续有辉煌的一个地位。但是当然所罗巴伯的子孙当中最后就生出了耶稣，所以耶稣是所罗巴伯的子孙没有错。可是显然所罗巴伯他并没有建立一个王朝，好像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样。所以可见这一位大卫的苗裔、大卫的枝条、大卫的子孙显然不是所罗巴伯。所以耶稣时代的人为什么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他们所期望的弥赛亚，如果他们认为那个就是所罗巴伯，那已经是过去式了。不是的，他们期待真正的一个弥赛亚要来，他们认为耶稣很可能就是这位大卫的子孙。所以他提到我的仆人，又提到一个苗裔，然后第9节说我又立了一块石头。这个石头这个字也引起很多圣经学者的讨论，到现在为止所有圣经学者呢没有定论，虽然大多数的人是认为这块石头应该指圣殿的一块石头，因为这个石头本身哈可以各种的含义嘛。譬如说我们说宝石吧，宝石这个字也有个石头，而且英文就是 precious stone， 宝贵的石头。如果中文的翻译不叫宝石，那就是宝玉，你叫贾宝玉啊，英文的翻译就是 precious stone，宝贵的石头。《红楼梦》的故事的开始就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在一个荒地上看到一块石头，然后他们就预言说这块石头啊，现在是石头，将来这个石头是无情的，因为石头是无机物嘛，没感情的，对不对？无情的石头经过千年的风雨的吹刷以后，它会变成多情的宝石，从大石头变成宝石。所以千年之后就塑成了一个贾宝玉，多情的贾宝玉。所以《红楼梦》的故事是物名，原名曹雪芹写的时候原名不叫《红楼梦》，《红楼梦》是后来改的，原名叫做《石头记》。一颗无情的石头变成多情的石头贾宝玉，后来贾宝玉出家做和尚，头发一剃 那个和尚头无情，和尚是佛教是讲无情的，无爱无情什么都没有的，所以从石头变成贾宝玉，贾宝玉变成和尚头，石头记。后来我读到这样的解释才发现，哦，原来为什么叫石头记啊？所以懂得石头记的人是比较高端的，知道他是红楼梦的是比较低端的。这边也是一样，一个石头，你知道祭司他有个胸牌，有12颗宝石，不同的颜色，每一颗宝石刻上一行字，就代表12个支派。从流便、什么利未、犹大、约瑟，12个名字，12块宝石。所以说，神说我在约书亚面前设了一个石头，上面还要亲自雕刻嘛，哈，哎，会不会是这个胸牌上的石头呢？啊，有一种神学者是这样看的。当然有一点问题，就是说他立一块石头，如果是一个宝石，它只是安在这儿嘛，那么小的石头怎么立起来啊？所以可见这个石头比较大吧，立一块石头。所以更多的人认为很可能是建圣殿用的一块石头。那如果建圣殿用的石头的话呢，因此很多人认为也许应该就是指的什么呢？房角石。建圣殿的时候最宝贵最重要就是一个房角石，而的确在圣经中包括以赛亚书第28章也有提到这块宝贵的房角石嘛。以赛亚书28章第1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来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耶稣引用过这段话的，是耶稣称自己为被匠人所弃的石头，后来却成为宝贵的房角石，典故从这里来的。所以更多的圣经学者认为撒迦利亚书说的那一块石头应该是以赛亚书28章16节所说的那一块圣殿的宝贵的房角石，是所有的地基中最宝贵最重要一块石头。那为什么有七眼呢？他说有7个眼睛。那7个眼睛是钻7个洞，还是7个眼是代表什么？石头上有7个洞还是什么呢？其实也有很多种解释这个7个眼代表什么。不过其实在撒迦利亚书，就是我们现在3章下面1章4章就有提到7个眼，所以我想最好的解释撒迦利亚自己说的嘛。4章撒迦利亚书4章第10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7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所以7个眼不是7个眼，我说这个数字的7不是真正的7，而是指全面的完全的。所以耶和华的眼睛全面的在看，他这个石头是他挑的，这个石头是亲自他眷顾的，因为他要建一个圣殿。所以因此7个眼所以所代表的是耶和华的眼目。如果照撒迦利亚书4章第10节所说的，这是耶和华的眼睛，他眷顾这个地，眷顾以色列百姓，眷顾这个殿，主要的意思。所以这个石头，所以因此我的仆人这个苗裔跟这一块宝贵的房角石通通指向将来那位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因此我就说，我们从今天去读撒迦利亚书去看的时候更清楚，好像整个谜团就解开了。可是在2500年前的犹太人，撒迦利亚这样宣告的时候，有一些部分提到大卫的苗裔，他们可以想象，哦，当时就有一个所罗巴伯。可是还有很多的事情，我想当时的人是有点一知半解。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同时他也提到这个石头、这个苗裔、这个仆人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他说我要一日之间除掉这地方的罪孽。怎么可能把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罪在一日之间完全废除？当时的大祭司要常常献赎罪祭，一年还有一次赎罪日要献个祭，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不是一次一日之间就把罪都免掉。唯一的一次能够把所有的罪孽完全排除的，那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他 他成为万民的赎罪祭，这一次一次就把所有的罪除去。所以希伯来书可能是解释的最好的，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就有提到耶稣他把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他就提到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一日之间除掉罪孽，一次的献一个祭物能够把罪孽除去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把自己当成赎罪祭那一次才实现。所以我立就说，第三章最后所说的所有的东西通通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仆人，他是大卫的苗裔，他也是圣殿中属灵的圣殿的房角石，也是他一天之间把全地所有的罪孽一次除掉。所以当这些都应验的时候，第十节是最后又是提到当那日，当这些事情应验的时候，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旧约的时代，能够平安无事的坐在葡萄树无花果树底下享受和平享受丰收，是预表一种非常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息。可是在弥迦书第四章第四节所提到的这个情况，就是在弥赛亚的时代，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能够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他说那个时候，因为弥迦书第四章前面是我上次有提到过的，他有提到说耶和华的殿那个锡安山，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接下来的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那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第三节的后半如今就刻在纽约联合国大厦的对面墙壁上，他们希望联合国建立了，从此我们把刀变成犁头，枪打成镰刀，不打仗了。刚刚刻完，朝鲜战争就打起来了，从那时候打到今天60年了，没停过的，天天在打仗。现在美国要再增加国防经费，大概增加几千亿吧。我们都是把镰刀打成刀，没有把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是倒过来，镰刀打成枪，犁打成刀。所以这个理想没有实现，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奔雅各神的殿，没有登耶和华的山，没有让我们的神在万民中施行审判。所以联合国不敢把整个弥迦书第四章前几节全部刻上去，因为刻上去以后穆斯林可能不赞成，可能犹太人也反对，然后佛教徒什么徒怎么，所以因此只刻了最后一段，好像一个愿望，许个愿，我们希望不打仗。刚刻完我们叫做墨迹未干，朝鲜战争就打得稀里哗啦。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朝鲜战争我们死了多少人，朝鲜战争解放军死到100万，不会讲的，因为我们讲打胜了嘛，不会讲死到100万。那朝鲜北韩南韩的百姓死多少人，大概死了至少200-300万，受伤了还不计其数。所以那一个局部性的朝鲜战争，那个死亡人数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期望有和平，可是没有。但是如果我们都登雅各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也让神在多国中施行审判， 弥迦书第四章第四节就带来最后的那种和平，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个理想只有到那一天才会实现，耶和华作王，这是弥赛亚的国度。在人间我们只能痴心妄想，永远等不到那一天真正的和平，只有当耶和华作王的时候才能够实现。所以整段圣经所提醒我们的是什么？一方面我已经说了，约书亚的这个祭司的身份是代表整个民族，他们曾经是祭司的国度，可他们拜偶像，违背神的诫命，不听从神的吩咐，于是国破家亡。他们就好像穿上一个衣服被污秽了，所以他们失去祭司的身份，没有资格站在神面前来侍奉他，他们不再是祭司的国度。但是这些渔民悔改了，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神就好像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华美的祭司袍，他们又重新成为祭司的国度。但是当然那是在当时的时候，到了耶稣来了以后，保罗也提到说，我们是真以色列人，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我们是真犹太人，真以色列人是心灵受割礼，不是肉体受割礼的，我们是真以色列人，那我们就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中俄改革的时期有个口号，就是人人都是祭司，这句话是来自于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典故就是以赛亚，就是那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自己个人所行的没有一点点是真正合乎神的要求，我们没有一个我们真正的义可以夸口的，我们没有，我们的衣服是污秽的，就好像以赛亚书六十四章有提到，我们的义都像是污秽的衣服，但神的恩典把我们这个旧的衣服脱掉，穿上一个新的衣服，所以我们是蒙神的恩典，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可是对每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或早或晚我们会经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撒旦是一个诡谲的一个控告者、敌对者，他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被间断、被隔离。所以有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信主了，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生活当中仍然有许多的不完美，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认罪悔改。但是要小心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当你犯罪得罪神，你自己也知道你会自责，但是有时候这种自责成为撒旦的一个攻击我们的一个把柄，会让你更觉得我要远离神，因为我不配站在神的面前。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大学时候刚信主，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第一年是我的蜜月期，刚信主的时候哇，每天就是莫名其妙，就是很喜乐，就是哈。第二第三年开始，尤其到第三年左右，我就开始我就陷入另外一个低潮，那个低潮就是觉得很希望做得更好，可是知道做得不够好，然后就会认罪悔改了。那我去认罪悔改的时候，每次来认罪有时候翻来覆去还是同样一个毛病嘛，所以同件事情你会认罪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我这个人有没有毛病啊，我是不是假冒为善啊，为什么同一个罪我认七八次呢？所以到了后来要认罪，每次好像我一跪下来祷告说哦主啊对不起你的时候，旁边又跪了一个人，你又来了，还说你又来了，还同一个罪耶，前两天才祷告过一次，今天又来了，你看看你是真的假的，虚情假意，上帝才不听你这种人祷告，他就挑拨离间嘛，就觉得说你这种人祷告上帝不听的，因为你每次都这样，同一个事情都没改。那好，那我觉得好像祷告不下去了，真的觉得我真的是有点像假冒伪善了，我怎么屡劝不改呢啊？那好，你不祷告你不认罪，那更惨了。所以我就发现我祷告不出来了，祷告不出来了就离神更远了，那更远就是往下沉沦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这样 好几个，我不知道多长时间，总共在一两年或者说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也算不清多少年。一直到有一天，虽然我还是坚持的还是读圣经的，我还是坚持的做某种祷告啊，虽然总觉得属灵光景不好了。有一天我又读到罗马书第八章，就在这个讲义上有列31节到34节，我那天在读的时候就发现什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且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有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那天好像眼睛一亮，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我每次祷告旁边就有一个，好像一个人就咚跪在旁边，你又来了，那在控告我那个人他是谁？本来我想的是，哦，那是我的良心控告我，或者圣灵在控告我。可是保罗这边所说的是，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圣灵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控告我。他这边的意思是，显然这个控告者是谁？撒旦嘛，因为撒旦名字就是控告者嘛，是撒旦控告我。虽然的确我有可责之处，我是做得不好嘛，有一个把柄在他手上嘛，可他控告我，可是神却替我辩护，神称我为义了。谁要定我的罪呢？不是圣灵定我的罪，是撒旦。然后下面就回答说，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我就忽然间发现，这是一个什么？哦，好像一个不是闹剧，你知道吗？就知道撒旦是多么的诡谲，他可以仿冒良心的声音，仿冒圣灵的声音，做控告，做拆毁，做隔离的工作。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十字架，钉十字架，因为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所以是他的死除去我的罪，我之所以有胆甚至有身份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祷告，不是因为我的义多么完美，而是因为神称我为义。称我为义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我的破烂的肮脏的有罪的衣服脱去了，神给我穿上公义的袍子，那是因着耶稣基督而给我的，不是我本来有的。所以我不是说我没错你不能告我， no， 我有错，而且我是一而再再而三可能犯同样一个错误。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坦然无惧站在公义的神的施恩座前，是因为神让耶稣替我成为赎罪祭，而且他从死里复活来为我祷告。我就从往下沉沦的漩涡中就出来了。下次我要祷告，如果旁边又跪了一个又来了，他又开始挑拨离间的时候，我就会说 OK， 我可能比你所控告的还要烂100倍，但是感谢神，他接纳我，他照我的本相接纳我。但我不是以此为借口，我就说反正我得救没关系。不，正如这边神对约书亚说的，你要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要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说我穿上个荣美的衣服以后，我不是就此就结束了，没有结束，我还是要兢兢业业的读神的话语，遵守神的命令的。不是说他替我赦罪结束了，那没有结束，那是个起点，我有个新的起点。所以因此罗马书这段圣经可以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和帮助。感谢主，耶稣成为那一次完成的赎罪祭，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坦然无惧站在神的 宝座面前。所以约书亚所神所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撒迦利亚所看见这个异象，其实对我们今天是非常有意义的。总有一天，我们有时候会在，就说我们的这个平衡点很重要。一种是对自己的软弱，对自己的罪好像视而不见；另外一种就是常常看到自己的罪，到最后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我不配站到神面前，我不配称为神的儿女了。那是另外一个极端，小心一点，不要被撒旦利用，因为撒旦的控告是非常诡谲的，他会抓住一些把柄。真的，我们是有软弱，抓住这个把柄，然后兴风作浪的时候，主要的目的让我与神隔离。与神隔离以后，你只会往下沉沦，你不可能复兴的。待会我们有圣餐，我们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圣餐礼，我想是重新让我们重建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正如约书亚他所代表的以色列人曾经被掳，被剥夺了祭司的职分，不能站在神的面前，现在重新恢复，我们需要重新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撒迦利亚所看到的这个异象，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使我们能够重建与神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在凡事上讨你的喜悦。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唱一首回应。